还是比较功德。这段经文呢，还是把你现前所供养的七宝，而举了很多须弥山，三千大千世界中的所有诸弥山。这个本来在这个前面讲了好多次了，用这个比较，用这个显示很多次，较量功德。所以那前头是用的般若道来比较，现在嘛这段经文是用方便道来比较。这般若道跟方便道嘛是难经的艺术顺序，那么有时候看的这是重复的啊，在方便行方便的时候，因为从方便才能达到究竟嘛，你做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善巧方便啊，就是前头的准备进入，还没进入之前。另一种呢，般若道是根本，方便道嘛是趋向的意思，所以方便可以设种种的比喻啊、方式啊，或者教育这个经历教理啊、日常生活啊，都可以启示。但是在般若道就不行了，咱们前面多数讲的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但是金刚经呢，方便道是跟那个根本道、般若道还讲了很多，而那一知识的离相绝缘。但是方便道呢，看着是重复，实际上它是方便又给你说一遍怎么样进入，这个是方便道的比较。我们以前在这个法身的道理上讲，用法身道理意义上讲，那所说的般若德呀，那说的果德上所证得的，方便道是在因地当中也可以，因为这个我们把它看成方便道在因地当中修因的时候也是比较功德的，比较功德的。就言起你闻到这个般若波罗蜜经的功德，比你所有用世间的七宝供养的功德都要大得多，都要大得多。这个本来是在意义上说，前面在般若道讲过很多次了，讲过很多次了。前面是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恒河沙。那这个呢，也是来比喻，说要有人呐，他所布施的东西，都是物质啊，金银财宝，像三千大千世界须弥山那么多，不若以般若的含义，像人家说四句的般若经上的法义，就是这个含义。仅仅念般若经四句记好了，说你记住，要有散见得，一心求得，是行邪道，不能见入了，就这个句子也可以。不是后头那个句子，一切有为法，入梦幻泡影，不入一入殿，应作如是观，这个句子也可以。随便经文你举个例子给人说明都可以。那么说是有好多道友们说以那个般若经的心经的道理讲，有人这样问过我，说我们用心经那叫啥，要见一些啊有为的法，而是空的，都是生灭的，算不算金刚经的意思呢？我这看你当时整用心。本来这话在其他经论也说的有啊，在阿含经也说的有啊，而你自己是以般若意来向人说的，你心经也是般若经啊。如果你已经一切经典都是般若经，你用这个观念去跟人说去，也是般若意，就看你说者的用心。 也是以这种慧德般若意了，你还什么较量功德呢？你思想没有功德比了。这个是说，人都愿意求福田，愿意得福德，愿意得七宝啊，啊，愿意得这些东西。说拿得了之后，要拿这些东西布施，就把这是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布施，那功德很大了。说但是这是世间法，这福德相有近的，你般若随便说几句句子，那是出世间法，那是般若的空义，它是无尽的。无形无相的，无形无相的吗？量上大了，福德功报也就大了。有形有相的，量是有局限的，所以他福德不落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句子，福德更大一些。那佛所说这个意思，是推崇般若意的福德智慧。说你不也想求福德吗？那就般若经给人说就好了，比什么福德都大。你看哪个经论里头说，哪个经论说，在《金刚经》特别反复的说这个布施的功德，因为怕你落断空，佛的目的就是怕你落到断空，啊，断空了就不好救了，你断见呢。后头还要说，最后还要说，莫有了堕落与断灭之见，懂得这个含义就行了。譬如提云何？汝等勿为如来作思念，我当度众生。譬如提莫作思念，何以故呢？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要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再有我人众生受者。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再非有我，而凡夫之人有我。须菩提啊，凡夫者，如来说即非凡夫，是名凡夫。这个意思啊，跟前头的没什么出入。说有出入者，那化身佛说的，前头是法身佛说的。那法身佛能说吗？那是大话，或者实报身说的。这种分呢，是以前的大德者这样分。实际上我们感觉是法是体，体必须起用，用就是化，化不离体，化身一定不离开化身，化身的大用就是化身。其实体相用三者是不分的，但是随着经文说，对于众生的次第不同，当然是这个当机众是须菩提了，1250众都是证得阿难果的，那旁涉及一些众生。现在母学般若经好像没有这个智慧，我连我执还都在呢，所以因此在方便道里头着重的显示化身佛所度众生的事业。完了后文他就说回来了，说度即无动，也不要这么执着，这相分别。咱们看见释迦牟尼佛从斗率天宫晋升人间，乃至是学外道出家过程八相成道的，全是度众生。有一类众生他在相上就能得度了，在降生当中他就得度了。佛说示现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众生而示现的，示现度生。度了很多的众生，这个数字嘛，也不用不是统计数字，因为什么呢？这经上就告诉我们了，度就没有度，度众生不见众生相， 那有什么数字可言呢？意思就在此。但是这度众生的层次，对于某个人的因缘不同，对机不同，而显示的法就不同了。显示法就不同了。所以先问须菩提，说你怎么想的呀？是不是看见如来在度众生啊？不要这样想，更不要这样说。你不要以如来所有说法也好，思想也好，都是在度众生。前面说呢，你怎么样想的？现在说呢，说你看我现生在人间，度脱这个在苦难当中的众生。你要这样想，是吧？我视线的八相成道，从斗率天降生人间，那就是关心众生苦。那么从般若意义上讲，众生有苦吗？苦有性吗？这是随顺世界啊。咱们现在讲的是缘起啊，不是根本的般若道义啊。要是这样来想，才是度众生，才是救度众生。那不是有啊，没有空啊，四现八相都是有啊。那所度众生，众生有苦难呢。但这样想，佛也是实有的，众生也是实有的，这是不合般若意的。换句话是，你要这样想就是错误的。要以骰见我，一生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佛没有这样想，跟须菩提说，佛没有这样想。佛是对须菩提说了，实在是没有众生可度，根本就没有众生相可得，也没有众生如来可度的。这是方便显空，前头那个离相、离缘，直接显空，这个加一个方便，来进入空里。但是落了进入空里的时候，怕你落了断灭之见，怕你落了断灭之见，所以在方便道上，反正目的只有一个。让众生进入实相，进入般若的实体。因为如来已经他觉悟一切诸法的法体实性了，觉悟他实体了，那他见到的所有的一切众生，他见他的性体，不见他的妄相，叫相没有相，和见到的众生实在的实际众生，见到众生的性体。众生的相呢，是若幻若梦，若泡若影，这是后文所说的。那佛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叫一切的他的弟子乃至信他的，照佛的指示所去做的，都应当这样认为。但是翻过来说，我们能这样认为吗？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呢？我们认为这个是我，因为认识我问题就多了，有了我了就是我所有。那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妄执的假的妄执当成真的真我，这叫以妄为真，都是破除这个的。金刚经不管方便也好，般若道也好，都是破除我执法执。因为在金刚经里头，般若义的它破除不同啊，它是先破法，因为这些人已经破了空了，破了我了，他说破法执。那他说的时候往往都是破法执为主的，法执破了，我执当然没有了， 而且这些个参加法会的大众都破了我执，所以他那个说法的语气当中啊，跟其他的经啊料有不同的，就是我们对的机不同，对的机不同，容易赞不凡夫说，在给他破的时候，又怕他这边破了，这边他又执着起来了，那边有破了，他执着空了，空的有还厉害，他做了断见了，断见他什么也不求了，有看他求功的吗？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求什么？他什么也就不求了，所以这个断见呢，比执着有的更厉害一些。这以下呢，我要跟须菩提说，说须菩提呀，语意云何呀？你怎么想的呀？众生不是实有的，那佛所现身的三十二相是不是实有的呀？语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宝，你是不是这样看法啊？以佛的三十二相八十宗好来看佛呀，来认识佛呀？那须菩提呢，就把这句话当成平常的问话了，他也就答上：“故事如是啊，是啊，我就是以三十相观如来啊。”就答错了，他是随便答的，他没晓得佛的问话的用意。他要是答不是以三十观来，前边波罗道士可是这样答的，方便道他变过来了，他如是如是，我就是以三十。观如来在方便道里头，佛就跟他说了：“须菩提，你要是以三十二相来看如来啊，那一些转轮圣王都是如来，转轮圣王也记住三十二相。”还没说到天上，像梵天呢、大梵天呢、第四天的第四啊。天主啊，那个天主啊，六天天主都是非常庄严的，人间的转生圣王他也记住三十二相。那佛这么一说啊，须菩提马上他说，他说我是随便给你答复的，我当你平常问我话我这样答复的，我理解的佛的意思，我不会以三十二相观如来的，我前头说过好多了嘛，他的辨别的话了。当然世尊啊，我现在我所解的佛所说的意，我不会，我不是以三人观如来的，我是随缘的，佛一问我，我随着众生见法答的，那我自己所证得的观想，我不是以三人观如来的。佛就说要这样就对了，要是一散一见我，一生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记字啊，我们大家大多数都把它经常的记得很熟，你随时这样观，连佛菩萨都入世观呢，那一切众生你当然也入世观了，你不要以音声以形象以散相来见。假如说我们用在日活丧生之中，入活用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看任何人你不以散相见他，见他的实体的相，你不以他那个音声来听他说的话，你听他音声的相，如果你这样做，没有我也没有他，也没有我的法也没有他一些众生的法，一无我相一无法相，不以音声求，不以散相求，要是以音声求散相求，不是正知正见，说邪知邪见，那就是无明了，那就叫无明，不明不明。 咱们说的邪跟的正，在金刚经上头你得特殊的关照一下，咱们所经常说的外道，或者是觉观不正确的，像一宰见一人见这是正确的啊。咱们常人说你观一个人，或者印着张三，张三什么相貌，那个李四，李四什么相貌，反正你看人同相的很少，乃至双胞胎他总有个不同，总有他的不同点存在。为什么？因为它的内里的含着的心性是妄的，所以散相的虚妄的差别那就太大了，真的真的没差别了，咱们见不到真呢、啊、咱所见的都是妄的。那我说这个是行邪道，这咱恐怕不大理解，是吧？要以阴生见，以色见，不能见如来。妻子如来呀、啊，我们平常互相之间说话，哎呀，你错理解我的意思了。就是说，你看的我是像，听的我的声，但我说话意思不是这个样意思，也是这个样意思，跟这个说的一样意思。你不要讲太深了，就讲浅的。那你教育你的儿女，那么为他好啊。那儿女不是这因为啊，因为你要求他了，因为你管教他太严了，因为你对他要求太高了，跟这一样的，这都是虚妄法啊。嗯，你把这个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你怎么样教育孩子，怎么样孝敬父母，怎么样对待你一些朋友，怎么样对，不行邪见，用政治正见来见，怎么对待？你要不以散相见，那不是这样的。你要见他的性，这个性我说的不是那个法身那个法性啊，他代号什么，他喜欢什么，你要随着他的性情慢慢的来使他扭转的慢一点，不要来太快了，太快了他扭转不了，他反正走到极端上去。你把这个意思在多方面理会一下。换句话说，不要看这行为，看他的体性。故我们诸位只要是佛门弟子，对待三宝，特别是对待一件僧众，你知道这个人，你也看见过他，我说听说过他，他做了很多的坏事，但是他是佛的弟子，他是披了袈裟的，你见他的相，你尊重的是佛，不是尊重他。因此呢，不说三宝过的原因就在这里。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不在相上看，他接入佛门是佛弟子，说不看佛面看金面，就看到佛的份上嘛，我对他还是恭敬的。我恭敬的不是他，也不是他的行为，我恭敬他本具的性体。说你把这个佛所教导的用上你生活当中去，不要宰相上看别人，也不要阴上看别人。这你那个人骂你侮辱你，你都会另有一种意境啊，你是忍，那你忍受才忍受得了，你这样子来行吗？那不以散相见，不以阴生求，才是正道。那你这样理解又错了，以散相求，以阴生求，行邪道。说不以散相求，不以阴生求，行不行呢？不能跟异性同居，那不是求散相了吗？那太执着了，说无所谓，我跟谁都没关系， 那行吗？说这个必须得善于观察，你看你的怎么弄心了、啊，怎么弄心了、啊。但是有些个那大菩萨视现逆境的时候，像我们这回在灵岩寺讲金刚经，那居士问我，他说这灵岩寺以前济公是在这住的，济公吃狗肉喝烧酒就在这大殿了，这个地方说那济公在那个飞来峰里头有他一个石床，他天吃饱了到那石床去睡觉，像是带着一瓶酒带着狗肉，可没进庙里头，但是那个飞来峰里头有一个洞，洞里头外头一个石床，这回我还去每天早上都炕上的石床，大家摸得光光的，祭奠和尚就在这睡。那他不遵守生字，那一般的说都赞叹济公，骂那个尖子生广亮，广亮把他撵出去。他我哪个对？我说广亮对的呀。说那济公就错了，我说当然他错了，他违反生字啊。如果是每个和尚都在庙里喝烧酒，我看你们这居士早骂了，你也不会来供养我们的，是不是啊？每个和尚都在喝烧酒吃狗肉，这可以吗？他行那个方便权巧，他可以做，别人做就不行了。他说那济公上妓女院去也可以吗？我说咋不可以呀、啊，我说你知道他上济公妓女院怎么说的呀、啊？他说渡人去了。我说你记得不记得？他说我知道这个事儿，名字我记不得了。我说我比你还记得清楚呢。我说他叫苏北三陪他去，叫妓女院去，你干啥去呢？那有一个妓女受难的，可能跟他多生有缘嘛，他去渡他。那妓女就叫董春香。我说我比你记得清楚了。不是你要到妓女院去，那就不同了，那你思想怎么想的不同了。他到妓女院不是的，他有目的的，而且他为什么要找苏北三？是他皈依弟子，那是杭州的大财富的大富长者，济公没得钱呐、啊。他要就是他得拿钱就嘛，得把他买出来嘛，他把苏北三拉着，苏北三就拿钱就买出来了，一句话就行了。我说济公还给他做首诗呢，你知道吗？不知道。先来无事切开怀，叫声崔香你过来，快快解开香罗带。董春香说：“大圣你要做什么？将你贫僧捆破海，然后我的草鞋烂了，你把你带的给我，我把鞋捆上。”我说：“你记得这首诗吗？这是圣人所行的呀。”这是叫逆横啊，逆横啊，不能拿这个做例子，那如果是我们宰见因生求，你怎么理解？这个师父在那拜上，或者木有帮师父在磕头拜上礼拜啊，求忏悔的时候，那不要一宰相见啊，他们念的声音不对，都是行邪道的，能这样说吗？哦，金刚经上说的，佛教们这么说的，要以宰见，要以因生求，那四人行邪道，不能见佛了。我说你理解一半，还有一半呢，那还一半上了。我说佛的法身遍一切住，这个相就是全身法身，随便捻一枝花都是法身嘛，都是法性离体嘛。从物的方面，迷的方面，同时在凡夫的方面，或者圣人的方面，不同的了。我说这是当机众都是阿罗汉，叫他们把法执舍了，目的是在此呢。你要取半边就不行了，你得全面，全面。那我们以戒为主吧，戒的名字。就别亵渎，每一条是让你亵渎，不是术法的，戒是亵渎，你防非止讷，把这件事非防了，讷就止住了， 我指的就是啥呢？就是那你在这个在见我音声修能，往往的容易误解，或者是想到一边去了，也会落到错误的路途上去。必须特别注意，特别精量精。你不偏于有，就偏于无，那是不得误得的。你执着无了，就落断见；执着有了，就是常见。所以为什么每一个到后头都说三句啊？每个都是三句：相即非相，是名相。你举这个相来说，就是相心，就色身；色身即非色身，是名色身。每个都这样的跟你说，佛都是说话啥让你逮不到的。你不想执着哪方面执着，不要哪方面执着都是错了，你全面就对了。学法政治正见难，难到这点，我凡夫就一知半解，一知半解，没有看全面，或者着执着了一句话就把它抽出来了，就是抽象问题，单指这句话说，这是不行的，不行。所以佛把这个语言，但有言说，独无实意，别在言说去分别去执着。不要散相上去执着，不要在音声去执着，你执着就行邪道了，邪道就不能成悟成菩提。因为什么呢？邪道不是正道，不是菩提道。我这个意思啊，就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体会。那这个散相包括太多了，色是有颜色的，也不是那个色，就是形容一切有为法都叫色法。这可见相、可闻声，乃至于心法这种所接触，说那心里的运行都是的。须菩提啊，如要作四念，如来必与具足相故，得到了三藐三菩提。说我这么一说，你就想了，想什么呢？哦，佛原来是不是与具足相见的？不以色见嘛，就不与具足相见的；不以音声求，就是不与音声求的；也不要语言，也不是音声求的。那这样就可以得了，不以色见就得到二得了三藐三菩提，得无上正正正解。佛要说了，如要做四念，说这样想，发了菩提心的，发了多了三百三百心，那就说诸法断灭。那不以色相见，不以音声求，一切都没有了，那是断见了，断灭之见。那说诸法断灭都没有，那个不是空啊，说断见、断灭不，那个空不是咱们讲般若意了。那是完空，什么也没有。何以故？为什么这样说呢？说凡是发了多了三藐三菩提的心的人，发着大心的菩萨，他在法上不说断灭，法是不执着而已。那断灭之见呢，就落于空无，落于没因果的状态。断灭，因果有没有呢？因果是有，没因果还行吗？没因果大家都做那些了。有生因必定有什么果，发菩提心就是因，证得究竟菩提就是果。这是修道，发菩提心行菩提道，这是因，证得灭是菩提果。你做的一些坏事，那就是坏事的因；你受的苦就是苦果。那也没有记，没有记的招感，没有你那个因，你当然不受苦果了。 有了因必定要受苦果的。这苦果有没有？当你受苦的时候，这苦果有没有？没有，你可感到很苦，你能感觉这个感觉，这个觉是真的是假的？是真的没有，那是假的都有，因为你真不了，真不了嘛，你就受吧，受的时候那就是苦的了。你真间真不了，妄你也除不了，苦是没有性的了，没有性的。说在这种道理上啊，你应当反复的思考，既不落于断，也不落于长。在这个上非常争议非常多，而且是各个有各人见看法，就各个有各人之见，各个有各人的误解。我经常说那个大乘佛教、圆顿教，或者学佛、学法华的、学华严的，我们曾经有好多的道友学了法华经之后，特别我们学四教的道友们，我们在赞成寺，我们是学四教的，特别讲到佛受记品，给我们都受记了，我们都是佛。是吗？理上是不错的，佛都受记了，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实际上如何呢？那这种争论很多，争论很多。那争论时候有争论，或者就是辩论了，对不对呢？那不是烦恼。不是我们互相的争哪个胜哪个赢，不是这个。荣家大师的正道歌里有这么几句话吗？圆顿教无人情，悟是那个悟啊，不是有无的悟，悟是这个悟，悟人情。有疑不决，只需争。像这个你不明了，你可以问，非争论不可。争论的辩论之后了，就出真智慧。辩论完了，就是真的。非是三生争人我，不是人脑之见来争，也不是为这个法之争，因为在你行的当中，修行恐落断肠坑。在你修行，如果不这么争论明白了，你在做的时候，不是落于断，就是落于肠。他总不走，走不到中道上去，很难呐。咱们说行与众，很难。原教的知见很难，说言人受法无法不忍。现在拿原教义上讲，现在咱们前头讲心经，大家都知道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空的，无我呀，空也就是色呀，这经啊，像心经大家都会背吗？那八句话大家可能都记得吧。色不异空，心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就是五蕴色法都如是。那你对这个四句话有矛盾没有？色不异空，我见色就见空了，见空也就见散了，都圆融的。但是散呢，可知道它是空的，空的呢，可知道它是成就散的，散不异空，空不异散的。那你跟这四句话是有矛盾没矛盾？那是见着散就见着散的性，就见着空理了。但正在空里，知道在空里，要靠色去显。那空怎么显呢？ 这是监度一切众生的，监度一切众生。所以佛在这个怕众生落于断，落于常，落于断，落于断见的，就什么也不要修了，什么也不要做了。像我们禅宗似的，说我们佛学一天执着，在废故子中去钻，什么名钻出来，永远钻不出来。读经都是废故子，废子啊，故子堆里头去钻。那禅宗说教下的，教一天呐、啊，念经啊，读经啊，在屋里分析。这种说法是错误的。